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新华社于不久前宣布，中国共产党第16次代表大会将于11月8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呢，现在也在做召开16大前的最后准备。国际间现在盛传中南海的权力争斗呢，方兴未艾。那么国际媒体也对中国政权的高层交替呢，也是成为一个焦点。那么本节目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长期关注中国的政局，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就16大这个话题从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16大呢，是它是中国这个选举产生最高权力机构的那么一次会议。那么它和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有什么不同呢？
它从根本上不同，因为我们像在西方生活的这些年啊，都知道在西方的这个高层权力交替当中呢，起码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就是它的民主化，那么另外呢是它的这个法律合法化，那么再有就是它的制度化和它的公开化。所谓的民主化，我们都知道它是全体国民全体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就是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利出来参选，也都有权利投票去选举别人。那么另外呢，我说它的这个合法化呢，就是首先这样的权力交替呢是以宪法为基础，受到法律的保障的。那么它的制度化呢，就是说不管是在这个期限上、时间上，还有包括整个的程序，那么还有这些比如说这个竞选的人，他首先要在这个选举之前亮开自己的身份，要去发表自己的政纲，那么要去游说选民、拉选票等等的，这些都已经成为一个公式模式化的东西了。再有呢，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公开化。这个公开化呢，不单单是说它要把整个这个程序和内幕呢向整个社会公开，也特别是要有新闻媒体的这样的监督。而这四个特征呢，在中国的高层权力交替当中呢，可以说一条都不具备。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代表大会嘛，显然它是代表了很多很多人哈。那么它也是通过这个投票，那么也有媒体的很多报道。
那么我们看看啊，首先呢，这个民主化，虽然说中国的这个社会制度呢，也是被共产党称为是民主制度，但是可以讲呢，这个民主制度在中国是从来都没有得到过落实。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一次16大这个权力交替的，现在应该讲呢，已经看到了很多现象。比如说，首先老百姓不知道真相，老百姓不知道内情，有点要我说呢，有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是一场这个赌博的猜谜游戏。甚至现在是谁将会出任下一届的国家主席、下一届党的总书记，甚至包括经委主席等等这些职务，现在都是未知数。
就是完全是一种黑箱作业。
不但说普通老百姓不知道，我相信呢，就是党内的代表也不知道，甚至可能是高层的一些人士也不知道。他要由中国现在这个就是权力的最高层、就最核心层，甚至可能是一个人、两个人来决定，那么当然就谈不上民主化。那么我说它的法律化是缺乏的，因为呢它并没有在中国的宪法的基础上来建立一种这个选举的制度，所以说制度化也就没有成为一种，就是没有成为一个规范。像这一年的这个16大呢，我们知道是已经决定推迟到11月份才召开。那么通常呢，就是以前这个每一大呢基本上都是在九月份。
按中国的惯例呢，就是代表大会是每五年召开一次，而且是在秋天，基本上是在九月。那么这次您认为推迟到11月有什么特殊的奥秘吗？
那么首先呢，中国官方并没有向民众交代为什么把16大推迟到11月份才召开。我自己判断呢，应该是说这一次代表大会可能是相比于以前呢，是权力斗争更为激烈。那么也就是权力方面的这个各方面分配呢，没有达成平衡和妥协，所以时间才不得不推迟。
那么外界呢也有好多报道哈，就是说这个在中南海的这个会议期间，一般都说这是决定这个最高层领导的那么一次会议哈。那么是因为这个好多权力分配摆不平，尤其是可能是江泽民不想退下来，所以产生了这个种种的这种权力争斗吧，才是推迟的原因之一。您认为是这样情况？
对，我基本上是赞成这样的一种说法。 那么刚才我讲到呢，这个还有包括中国的这个整个权力交替呢，没有形成一个制度化。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就是比较议论比较多的呢，是认为现在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可能会接掌就是中国国家主席这样的权力，而他呢是在邓小平时代被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可以说这不是一种民主制的制度化的东西，对吧？那么当然公开化就更加不要讲了，现在包括这个中西媒体都在纷纷猜测到底谁会成为下一任的国家主席，江泽民他会不会从现在的位置上退下去，那么总理会不会也退下去等等等等，完全都是猜测。就是因为呢他这样的一种政权轮替的方式呢是完全是黑箱作业，完全是黑幕性质的。
那么按您是这种说法，就是说外界人实际根本不知道里边具体的操作是怎么回事，但是呢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因为江想留任，所以才引发了种种的权力争斗，而他这种留任的这种声音一出来呢，在海外呢引起了就是一片应该说是一片反对之声。那么您认为他是否应该留任，他留任的前景是怎么样的？
如果说从这几年江泽民在苦心经营他的这个权力位置上这点来看呢，我相信他留任的个人愿望是可以说相当高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他是不是留任，或者说胡锦涛是不是能够顺利接任，甚至说还可能出现其他的人来接任比如国家主席或者是党的书记这样的职务，就这都不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在我来看，因为呢我们看在这十年之间呢，可以说江泽民在他这个权力位置上呢，他自己这个经营的可以说是非常苦心。那么现在呢，他就算是从形式上名义上退下去的话呢，我认为他也会在实际权力上就是有很大的控制权。那么也就是说呢，不论接下来是胡锦涛顺利接掌国家主席啊，包括总书记，甚至包括军委主席这样的权利呢，还是有可能是其他的人出现的话呢，其实整个这个政治体系在制度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那么就这次的这种高层权力交替，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的权力交替每次都是中国老百姓海内外的老百姓啊，都是捏了一把冷汗，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么这次的权力交替呢，跟以往的各界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觉得呢，这一次可以说是一次更为险峻的这么一次权力交接，也就是这一次呢，中共可以讲这个高层党派内啊，这个斗争是相当的激烈。不论是江泽民和总理朱镕基之间，朱镕基和这个人大委员长李鹏之间，还是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李鹏之间，就说各个方面，甚至包括被邓小平指定的第四代接班人胡锦涛和这三派力量之间都有着重叠的交叉的就是这种权力争斗。那么在这种争斗之下呢，显然这个局面就是更加的惊险，所以说呢普遍老百姓也是对这一次的十六大呢就是抱有很强烈的好奇心在观察。那么我是觉得呢，实际上江泽民个人他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呢是极力在树立这个个人权威和个人崇拜，在这一点上可以讲他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
包括比如这次也有种说法，就是他想把他的所谓三个代表理论写入党章，在十六大上以来交换他能够全身而退的这么一个交易，您认为是不是这种交易可能做成？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有。那么也就是说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呢，说毛泽东是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有邓小平理论，那么江泽民当然他从个人的这个虚荣心出发，也希望在中国的历史上青史留名。但是这一点呢，我觉得呢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厢情愿，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社会比起毛泽东时代或者邓小平时代是确实已经整个社会结构是完全不同了。那么说毛泽东那个时代呢，说不管毛泽东思想在当初是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实际上它起了很坏的作用，但是它的确在那个时候呢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政治意识形态。那么后来呢，就是邓小平理论也是在邓小平那个时代呢是起到过他当时的社会作用，而今天的江泽民的所谓三个代表，我觉得不管是党内党外还是高层低层，基本上都不把这个当回事儿。 所有的这些在外面的说法呢，都基本上是一种宣传。那么甚至我都不相信有多少人知道三个代表代表的是什么，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所以这个等于讲呢，现在江泽民拿这个想作为一个筹码来换他，就是能够把他自己的这个名声留在这个中国的历史上，而他自己能够全身而退，那我相信他基本上可以说是相当的一厢情愿了。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是您介绍了哈，中国这个在历史上的权力交替上都是非常惊险。比如毛泽东时代呢，他指定了接班人，结果最后呢摔死在温都尔汗。那么在邓小平时代也指定了好几个，比如说胡耀邦、赵紫阳，最后也是黯然下台。那么这次呢，不同的就是胡锦涛也是邓小平指定的。那么他在这里边会有什么样的分量？
其实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权力交替啊，就是不仅仅是从毛泽东到这个林彪出事的时候才出现这样这个严重的这种权力斗争，甚至呢就有很多人为此而送命。从共产党产生的那天起，它的内部的权力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看看在这之前，在建政之前是吧，就有什么陈独秀、王明、李立三、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当然到后来建政以后，像您刚才所说的是有林彪啊、刘少奇啊、四人帮啊等等等等，就是每一次权力的交替，甚至不是权力交替，就是权力和权力之间它产生不平衡，也是会导致这样的激烈的这种斗争，就是导致很多人呢为此而送命。那么这就是我一直想讲的，就是中共高层的权力交替呢一直都伴随着它的这种残酷性和黑幕性，从始至终都是这样的。
那么就是说，如果江泽民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是说继续留任，那么胡锦涛呢可能成为这种接班人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您对胡锦涛这个人是怎么看的？
当然现在外界一般认为呢，胡锦涛这一次就是应该是中国所谓的第四代领导人。在这一点上呢，我想先保留我的意见，因为我觉得胡锦涛他还不一定能够顺利的接班。就算他能够顺利的接班，我觉得我们就是说中国的前途、中国整个社会的命运不应该放在个人身上。胡锦涛呢原来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毕业之后一直就是做党政工作，用一句俗话来讲呢，可以说他一直是一个党棍。那么在中国社会推进民主这样的进程上，我觉得胡锦涛从来没有起过什么好作用。比如我们都知道，在89年中国爆发了六四事件，那么政府呢是用机枪坦克对付当时的这个示威的群众和学生。实际上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是胡锦涛率先在西藏的首府拉萨动用军队镇压了这个就是请愿的民众。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呢，胡锦涛毫无疑问他是一个独裁者，到今天为止他仍然是一个独裁者的形象。所以如果把中国的整个国家命运、社会的希望放在他个人的身上，那我想对于中国来说，对于所有的老百姓来说，那是相当危险的。
那确实像刚才盛雪女士向我们介绍的那样，由于中国这个权力的交替呢是采取黑箱作业的方式，那么十几亿的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呢，恐怕也只有到十六大召开之后才能知道。那么外界呢恐怕也只是无尽的猜谜游戏而已。那么今天呢，由于我们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里，谢谢盛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